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听你话语的时候，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就求主来保守我们，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奉下十二章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向众人说完的话他就隐藏了。那么这次隐藏意味着主耶稣向那些不信的人所说的所教导的画一个段落，画一个句号。那么剩下的在这个地上不多的几天，他的精力转向了他的门徒。在十三章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来历，当时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么埃及法老埃及人不愿意让他们离开，他们想继续的奴役这些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隶。那么当时神就做了一件事啊，让这些以色列人把那个没有残疾的那个羊羔杀了，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涂在门楣上。那么在晚上的时候，神那么就要去审判这些埃及人，去惩罚这些埃及人。当惩罚埃及人的时候，那么看到有这些印记的时候，神就越过去。所以说神在埃及当时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是在埃及地，那么神就保护了这些埃及人，埃及人免受了审判。但是这个逾越节不同寻常，这个逾越节上主耶稣要亲自来担当这一个祭物，
保守我们以色列人吧。保守了以色列人。
对，保守了以色列人。那么这次主耶稣亲自作为替罪的羔羊，他要用自己的血亲自来保护他的，凡是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是非同寻常的。那凡是接受主耶稣的，那就是就相当于那个时候在门框上门楣上涂了那个羊羔的血，当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免受审判。下面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爱我们是爱到底的。这儿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我们知道在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说神爱世人，但这为什么说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呢？难道呢其他的人他不爱吗？那是不是矛盾呢？那其实这两个侧重面是不一样。在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那个神爱世人是神珍惜每一个人的灵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被神救赎。那今天这十三章的这一节说耶稣基督爱世界属于自己的人，那就是意味着主耶稣要对凡是信靠他的人，接待他的人要保守到底。那么前面也说过，凡是他的羊他一个都不会丢弃啊，这是侧重点不一样，实际上不是矛盾的。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蒙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他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也要归到神那里去。吃晚饭的时候，这个晚饭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耶稣下面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他要表明他一个 意思那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三十一节也提到的一个新的命令。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魔鬼已将卖耶稣的这个意思放在了犹大人的心里，犹大的心里。已将，那么就说不是在吃饭的时候放进去的，就是在吃饭之前，这个撒旦魔鬼已经把这个意思放在了犹大的里面。那么我们就常常去想，为什么不放在别的这些门徒心里面，独独的放在犹大的心里面？难道就说魔鬼就看上了犹大了吗？那其实魔鬼是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人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远离神，他巴不得每一个信徒都像犹大一样能够出卖主，这是魔鬼的心思。那为什么别的地方那个门徒没有呢？他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只要活着活一天，魔鬼就不会对我们放弃，他始终在旁边盯着我们。神在暗中保守我们，神在暗中查看我们，撒旦也在暗中来去找我们的毛病，找破口，所以他从来不会放弃，这是撒旦。那么为什么犹大被利用？这个与犹大自己有关系，他没有真正的接待主，下面会提到这件事情。他没有把主接待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认为主耶稣是他的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最后被撒旦利用。他留了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圣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知道，也不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主耶稣一直就知道。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和他的肉身的父母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去参加节日，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父母以为他和在人群里面跟他们一块回家了，但是走了一天路程以后呢，发现哎耶稣不在，他们又回去找，三天以后找到以后已经三天了。那么这三天时间主耶稣做什么呢？12岁。在会堂里面去听，去辩论，去问问题。那么当时主耶稣就这个玛利亚去责备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按我看我这个经文，我这儿说是看一下原文，那49节就是路加福音的2:49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主耶稣一直知道他是从父来的，从父生来的，他也知道他来地上的目的是做什么的，说并不是吃饭的时候他才知道。所以第二节其实第三节如果是比较准确的把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应该是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这个犹大心里面，耶稣也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上，他就第四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有一句话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说又要归这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是主耶稣知道。那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从何而来的，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将来要去何地，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是真的每天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从哪来的，我们将来我们的落脚点在哪里，我们每天一定是非常谨慎的度过每一天。所以我们经常要去思想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第四节是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那下面 主耶稣要为门徒洗脚。透过这件事情，主耶稣要把他的这个意思，他的心意，一个真理表达出来。第五节，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就是这几个十二个门徒啊，一个一个去洗，包括那个卖他的犹大。那么洗着洗着，挨到这个西门了，这事儿出来了。这第六节，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说：“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为什么洗脚？其实有一个背景，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的24节，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上，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这些门徒做了一件事情，说什么呢？就是争论谁为大，将来谁是大的。那么当时主耶稣就说，告诉他们这句话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我们要同时去看。马太福音的23章11节，耶稣就说：“要想为大，就做众人别人的用人，去做用人，就做仆人，才是大的。”所以主耶稣就接着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替门徒洗脚，让门徒看到是怎么才是大的。大的就是做仆人，在我们看来是最小的。那彼得就说：“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那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你现在不知道，但是往过后你会明白。其实我们好多事情，今天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经历神的什么样的恩典，当时我们真的不一定明白，特别是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还有些怨言，可能心里面不是很明白。但是这个事情过后以后，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明白主在我们身上这样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认识他，依靠他。所以主耶稣说：“现在不知道，过后你会知道。”所以主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心意，那今天也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受的，其实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处的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下面第七节，主怎么回应的？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不明白。”然后第八节呢，彼得又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说你绝对不能洗我的脚。表面上看，彼得对主耶稣的尊重，但是实际上他对主不认识。彼得一开始说：“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那下面我们看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西蒙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两种情形，两种反应其实都是错误的。一开始不明白，现在还不明白。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与主无份就是与主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信主信了一辈子，最后是与主无份，那是非常糟糕的，最后就是一点果效都没有。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与主无份就意味着与主没有关系，与主不相交，与主没有连结。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一定要与主有份，与主有相交，与他有连结，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在一起，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才是有份。那主耶稣告诉他：“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了。”那么彼得的反应也很快，听到这句话说：“你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我们从这儿我们看一下，一开始主说要为他们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不能洗我的脚，这是彼得的不顺服。不顺服意味着就是我们要把主神的话，把主的话要砍掉一部分，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就顺服，不愿意接受的我们就不顺服，挑三拣四，那么这就是要三拣神的话语。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这是就提到这是要受咒诅的。那么彼得后来呢说，你不但洗我的脚，也要洗，连头和手都要洗。主耶稣没有说要洗他们的头和手，而这个彼得呢是一个多加的一个要求。实际上从属灵上，实际上他把主的话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添加了，这也是很危险的。三界神的话，添加神的话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今天其实我们发现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出现问题，与这个有关系的，不是主的心意，强加说这是主的心意，特别是在祷告当中，把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这是增加。本来是神的话，不愿意顺服，这是三界，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两种情形啊，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彼得在这儿就犯了这样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主耶稣没有责备，因为他对主不认识，主知道你现在不明白，后来必明白。那么下面第十节，耶稣就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么在当时，其实当时那个人穿那个鞋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这个今天的鞋裹得严严实实的，不容易有灰尘。那当时呢，那个鞋是可能不像现在，那么走路容易沾灰尘，所以那个主人回到家里面以后，那个仆人呢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替主人把这个鞋带解开，把鞋脱下来，然后打上水替主人洗脚，说洗脚这是仆人干的事。那么主耶稣就是透过这件事情来看待他是怎么去做众人的仆人的，做众人用人的，为他们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所以说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脚是最容易沾灰尘的这个地方，那么脚干净，全身就干净。那么这个树林上其实这个脚是外表的，其实是我们真正是心里面干净了，全身就干净了。那主耶稣就说，从外面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心里面干净是全身真的干净。那下面又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你们很显然不包括犹大。不都是干净的，那么十一节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从这段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借着这些事情要成就一个真理，让这些门徒将来在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以后建立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众人的仆人去服侍众弟兄姊妹。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件事情。特别上面提到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我这儿想多分享一点，这个犹大他没有抵挡住撒旦对他的诱惑，所以他常常在拿一个钱袋的，他是负责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呢，负责这个采购的，购买东西的，所以这个钱袋的就在他的手里面。他常常去贪占，去贪污，为什么呢？这是世界对他的引诱，撒旦对他的引诱。 他没有抵挡。那么我们如何去抵挡撒旦的这个诱惑？为什么那些其他的门徒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主，我们心里面有主，我们心里面有神，我们一定会用神的话去装备我们，我们就可以抵挡撒旦对我们的引诱。这个其实主耶稣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那主耶稣受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也常常是用神的话。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好多其实我们逼迫是来自于内部的，来自于内部的逼迫，他们常常用神的话语来逼迫我们，冠冕堂皇，表面上看好像天衣无缝，没什么毛病，其实是别有用心。所以我们真的要像主耶稣一样，用神，依靠神，用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功，送着圣灵的引导来抵挡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引诱。下面我们继续分享第十二节，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洗完了他们的脚，包括犹大，就是包括犹大在内的十二个门徒的脚，主耶稣全部给洗完了。洗完以后就穿上衣服，就穿上上衣，实际上就坐下，然后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刚才说的，现如今不知道，后来不必明白。那么现在主耶稣就问他们：“我做的这些，你们明白吗？”因为刚才我们分享，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背景，就在这个宴席上面，那些门徒就争谁大谁小，所以主耶稣做的这件事情，说问你们明白吗？那么明不明白，实际上那就是十四节下面要说的，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其实主耶稣向这些门徒所问的这句话，我们真的也给拿过来每天去思想的。我们常常问一下自己，主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明白吗？真的，我们好多时候真的不明白。所以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我们甚至有怨言。第十三节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没错。”所以说前面是要为大就做众人的用人，就去服侍别人。那现在你们称呼我主，称呼我夫子没错，就是你们的主。主事那当然比他们要大，但是现在反过来要服侍他们，要替他们洗脚。我本来是。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就是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明白吗？就是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父子，本来就比你们大，但是尚且洗你们脚，愿意做你们的仆人，做你们的佣人，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今天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洗脚，当然这是好事，但是不要流于形式。洗脚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证，这个象征。其实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真正的用意是让他们能够彼此服侍，就是信徒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交。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好跟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认识，甚至没见过面，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灵是相通的。我们如果是有机会的话，要彼此的服侍，要彼此相爱，最起码我们彼此祷告。我们可以为那些不认识的、没有见过面的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彼此，这就是彼此相交，这才是洗脚的真正的属灵的意义。一开始彼得不知道，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这个榜样那就是谦卑、服侍人、爱。彼此洗脚的前提那就是爱，彼此服侍的前提是爱。如果没有爱，我们不可能去服侍别人， 即使是服饰，那是去装的。神让我们合一，因为我们彼此就是互为肢体，我们互为肢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不能认为说别的弟兄姊妹出现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关系很大。当别的弟兄姊妹生命出现问题以后，我们也跟着要受亏损。当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得荣耀，这才叫合一。那么合一的前提就是爱。那主耶稣透过给门徒洗脚，给他们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让他们明白主的心意在哪里。这就是主耶稣要向我们显明的一个真理，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是要做到心里面的。那么作为教会应该是一个爱的教会，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爱，其实神可能就离开了，因为神就是爱。一个教会如果是都是冷漠的，那这个教会如果说还有神，那就很奇怪了。我前面好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做过一个见证，我们两个曾经在一个教会待过3个月，那个教会是我们待过的众多教会里面说实话是最难过的一个教会，我们就想逃离，一天都不愿意待。为什么呢？冷漠，从上到下冷漠，台上讲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看不到那样的生命，看不到爱的生命，冷漠到让你窒息，真的那种窒息，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真的是没有爱，很可怕的，我们真的要正彼此去相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是爱主，一定要爱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伸出手来，我们付上祷告，同喜同乐。说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就我们刚才分享的，按照主的所做的去做，去效法主。下面16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非上下文是有关系的。那这为什么上面这样说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意思就是说，连主人都已经做的事，那么仆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认为这件事是卑贱的。主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所受的羞辱，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主受苦，那些不幸的人在笑话我们，看我们是傻子，看我们是就鬼迷心窍，说什么话都有，但是我们愿意承受，因为主已经做了，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认为这些事，我们遭受这一切是卑贱的，一点都不卑贱。就是连差遣他的人都做了，那受差遣的更没有权去拒绝去做。就差遣我们的人都去做了，那我们受差遣的，我们不能拒绝，我们只能去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效法主。主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我这样去做了，你们也要去做，要效法。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这就是16节的意思。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现在你们已经知道这件事，知道了如何去做别人的用人，那么你就要去行，就有福了。说这句话叫知道去行有福，知道了的目的是要去行。我们今天认识神，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不是到这儿就画一个句号，那为了什么？要行出道。听道是为了行道，听道 不是目的，行道才是目的。那行道去行的结果是什么呢？去行结果我们就有福了。我们真的能够行出神的道来，我们的福气真是大的。这个福我们就是将来得到那个天上的荣耀的冠冕，我们穿上洁白的那个衣服，成为圣洁，将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个福是在地上不依靠神，依靠人，依靠其他的得不到的。说知道就要去行，行了就有福。第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说我说这些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也就是不是对你们每大众每一个人说的。你们众人是什么？你们众人就是包括犹大在内的十二个门徒。要这句话不是针对所有人说的，是针对那十一个门徒说的，不是针对犹大。这时候犹大已经鬼迷心窍，那个撒旦的那个意思放在他的里面。虽然主耶稣一直在挽救他、拯救他，但是主知道他做不到。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主是知道的。所以说主耶稣说道成肉身是为了那些信他的人，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最后是为了所有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最后与他是没关系的。那现在是主耶稣对那十一个门徒说的。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大读圣经的时候，这些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我们是有份的。他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句话是从诗篇41章9节引过来的。那当时在这个诗篇里面其实就已经预言今天主耶稣要面对这件事情。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能够在一起吃饭那肯定是有关系的。那现在可能我们就说有一些请朋友啊，朋友的朋友才叫过来，好像不认识。那但是在以前呢，在一块吃饭呢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在饭桌子上和他一起吃饭的人用脚踢他，用脚踢那就是要背叛，要敌对。指的是犹大。那今天其实出卖我们的人常常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算计我们的人也常常就是最亲近的人。这我们都是有体会的，有经历的。在当时跟着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每天在同一桌上吃饭，现在转过来用脚踢主。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就是这个撒旦的，只要进了这个人的心里面，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这个脚，我们的脚干什么？我们脚应该是被主去用，走天路的，所以我们的脚千万不要最后成为撒旦的工具。那现在这个犹大他的脚没有像其他十一个门徒将来就跟着主的脚中行，而是成为撒旦的工具来针对主耶稣。第十九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这个事情成就，这个事情不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应该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犹大卖主耶稣。就犹大卖他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主耶稣就把在发生之前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些门徒，到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让这些门徒知道他就是基督。因为这句话是从诗篇来的， 诗篇里面当时很清楚预言这个弥赛亚要被人的脚踢，要被人出卖。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这些门徒就会想起这句话，就知道他们说跟从的这个夫子，他们的主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这句话又有点好像一个上面不太搭边，就像是刚才十六节一样。其实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心意，主耶稣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说这句话，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那其实这句话就是主耶稣把这十一个门徒和他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就这十一个门徒是接待他的，也是他所差遣的。那么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父神的，那意味着这十一个门徒就是主的，属于主的。那么野外旨意呢，也在衬托出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犹大他的失败。犹大没有接待主，他从开头就没有接待主，根本没有真的信。虽然每天和其他门徒一样喊父子，喊这个喊那个，但是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去接待，没有把主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也不是接待神的，他最终一定是走向灭亡。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凡是真正接待主的，那一定是属于主的，主一定保守到底，那就是这个世间属于他的人。没有真正接待主的，那其实就是犹大，只要不是接待主的一定是犹大，他那就是假的，假的就是其实就冲他犹大，那最后就出卖主。我们感谢神，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儿。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看到主耶稣透过洗脚这件事情要向门徒传达一个真理，让我们要真的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交，彼此的联合，最后合一在主的里面。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主是葡萄树，主是这个身体，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都要彼此的顾忌。当别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软弱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帮扶；当别的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不要去旁观，不要那么冷漠，因为教会要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